加拉太書第四章一至到十一節，哇！突然間空咗咁多嘅，有啲唔係好習慣添。嗱，你記得我之前咧講過咧，一個人嘅佢嘅身份係會影響佢嘅價值觀，佢嘅價值觀亦都將會影響佢嘅行為。啊，呢個你一定要記住，身份影響價值觀，價值觀影響行為。如果你看住一個人，你覺得他行為有問題的時候，你不是從他的行為着手，你一定要問他，他背後的價值觀是什麼。如果他的價值觀令你很費解的，你一定要再回去轉頭問，那究竟這個人他的身份是怎樣的呢？他從什麼身份影響他有這樣的價值觀，以至影響這樣的行為？這個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嘅步驟。如果你睇聖經，尤其是新約嘅書信，你知道新約聖經福音書就係敘述耶穌嘅事蹟。去到咧一啲書信嘅時候，其實係好多教導。我哋而家加拉太書都係其中一個保羅寫嘅書信，去教導加拉太啲信徒。如果你去仔細去睇呢啲嘅書信教導嘅時候咧，你好少會發現咧，佢由第一章就開始啦。嗱，我係使徒保羅。現在你們做基督徒做得很差，我就教你怎樣做好，從來都不是的。譬如我拿一卷書卷來講，其中一卷書卷就是以弗所書。以弗所書很清楚有六章的，就一二三四五六。我們在翻譯裡面呢就很難看得出，不過呢、當我們要去神學院裡面去讀聖經的原文希臘文呢，原來希臘文裡面呢逢親嗰啲命令嘅詞語咧，係特別有一個嘅 form 嘅，有一個嘅寫法，你會知道咧呢一個係一個命令嘅詞語，即係命令，即係叫你做嘢，你哋要服侍主，你哋咧要有信心。譬如腓立比書話：你們要喜樂。嗱，呢啲係一啲命令式，或者咧係去鼓勵或者係鼓舞你咧要去咁做嘅。如果你看以弗所書呢，很奇怪，你抄這些的動詞呢，這些命令式的動詞呢，你在第一至三章呢是差不多找不到，在第四至到六章呢你才會找得到很多很多這些命令詞。以弗所書第一至三章是做什麼呢？一至三章就是講保羅要在一開頭的時候奠下一個根基，就是跟以弗所教會和其他收到這個書卷的教會呢，你知道你在主裏面的身份是一個怎樣的身份。然後講完之後，第四章才開始就講，所以你們應該要這樣 去生活，你要這樣去行事為人。我們今天在加拉太書，同樣我們在我上次講到在加拉太書第三和第四章，這個是差不多保羅在加拉太書裏面一個很核心的一個的句點來的。保羅一路頭三章講一些什麼呢？他就是講緊無論任何人如果他相信耶穌基督，他受洗歸入基督的時候，他就成為了上帝的兒女，在基督裡面呢就會跟所有人都能夠成為一。這個是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這個是完全打破了所有種族、身份、地位和性別 的分別。保羅就是說，如果上帝給我們只有一個方法去跟他回到他那裡，就是靠信耶穌基督，受洗歸入基督，因為唯有在基督裡面才相信所有的人呢同歸於一，不再是分猶太人或者外邦人。因為昔日猶太人就是覺得唯有全世界只有猶太人才是認識上帝，唯有猶太人才是得救的，所有其他那些人呢都是不被上帝接受的人。而上帝亦都呢早早在亞伯拉罕的時候呢就應許他和祝福他，說亞伯拉罕的後裔必如星上天上的星星那麼多。而其實在加拉太書第三章保羅已經去解釋了 佢話亞伯拉罕後裔嗰個係一個單數嘅詞語，唔係講緊好多個後裔，佢係講有一個後裔，就係、是、大家係等待上帝應許來臨嗰、那個亞伯拉罕後裔就係耶穌基督。所以當我哋所有人歸納喺耶穌基督底下嘅時候，我哋所有人都成為亞伯拉罕嘅後裔，我哋都會因著亞伯拉罕領受上帝嗰個祝福，就成為咧。上帝的儿女。上次梁主教来的时候也都讲到呢，加拉太书第三章下半部就开始有些问了，樣如果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因信能够去到上帝那里，那究竟摩西的律法又怎样呢？你知道犹太人最重视最重视的就是摩西的律法。不过保罗呢在第三章就在那里去拗，就係話你要知道摩西嘅律法同亞伯拉罕嘅應許邊一個來得先，邊個來得後咧？梗係亞伯拉罕嘅應許係來先。摩西嘅律法係亞伯拉罕之後最少430年先至出現。當時上帝同亞伯拉罕立約嘅時候，係神同人係直接嘅立約。喺摩西領受上帝的誡命的時候，那個都是要透過天使和透過一個中間人摩西去頒布的。所以呢，上帝與亞伯拉罕的約是更為優先，還有上帝早早在亞伯拉罕的時代的應許，上帝是要人不是憑著要做很多的守很多的律法才能够亲近他。上帝本身的本意就是要人用信心来到他前面，而上帝呢最终那个目的是要叫万国万族呢都要得福，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不过很可惜，在历史的演变里面，犹太人就慢慢成为了自己整了一个宗教，就是要靠守律法而成为呢上帝的子民。他們都認為所有人要成為猶太人，要守猶太人的律法，要成為一個猶太人呢才能夠去親近到上帝。這個呢就是保羅一直在加拉太書呢去強烈的拗的一件事。在上一次第三章也都講到話，如果是沒有摩西的律法是叫做不再適用了，咁係咪律法係唔好嘅呢？律法係咪冇用嘅呢？律法係咪同上帝本身嘅旨意係對著幹嘅呢？保羅喺第三章亦都重新去強調話，唔係，上帝嘅律法仍然係美善嘅。上帝嘅律法只係喺當嗰個嘅應許耶穌基督未嚟之前，佢係作我哋一個蒙訓嘅師傅。律法嘅功用係要叫人知罪，同埋呢就是一路等到耶穌基督嚟嘅時候咧，就指向叫我哋咧向耶穌基督嘅恩典裏面咧尋求幫助。呢、這個就係加拉太書三章24-25節話：律法係我哋蒙訓嘅師傅，引我哋到基督那裏，使我哋因信稱義。但這因信得救嘅道理，既然來到啦，我哋就從此不在師傅嘅手下。當基督嚟到，律法嘅工作已經完成，我哋咧已經不需要話喺嗰個時時都要守律法嗰個時代裡面。所以今天就嚟到第四章的時候咧，保羅咧就用一個當時嘅人所有人都會明嘅一個嘅實例咧，去話俾佢哋聽，一個奴僕同埋作為上帝嘅兒女，一個承受產業嘅人嗰、那個分別係喺邊度。所以咧，請大家咧嚟揭去今日嘅周刊啦，加拉太書第四章，我們周刊第四頁，你說呢，跟著看。這個第一、二節呢，就用了當時的一個普通的法例，有很多人呢，都是會有，不過尤其是一些的中上的家庭，一些比較有錢的、有產業的人，就會一看就會明白這件事了。第一、二節說什麼？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僕毫無分別，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 你知道咧，即係幾千年前嗰、那個社會係一個一個叫做幾個比較可能都係叫一個封建嘅制度，即係咧父親係好著重咧，即係兒子，兒子咧佢係到長大成人之後咧，佢係會唔係淨係承受部分嘅家業，個仔就係會承受曬爸爸全盤嘅家業，可能佢哋會有一堂嘅葡萄園或者乜嘢，佢會係會承受曬所有嘅。不過咧喺古時喺希臘羅馬嘅個嘅文化裏面咧，嗰啲小朋友喺佢未成年之前咧，嗰陣時嘅爸爸咧，嗰啲父親咧就絕對唔係我哋今個時代嗰啲嘅爸爸父親，同啲仔女做咁多嘢嘅。其實我數翻就係上一代啊，就已經好唔同啦。我爸爸嗰一代咧，係其實同係花好少好少時間喺仔女身上。我記得我細個咧，即係冇乜夜晚邊餐飯係同爸爸食飯嘅，因為爸爸係做生意，成日又要去海外啊。我同爸爸嘅關係即係細個嘅時候啦，係好疏遠嘅。莫講阿爸爸阿爺，即係男士咧，總之係覺得好抽離嘅。我哋成日都係同阿媽一齊嘅啫。嗱，昔日古時嘅家庭一樣，嗰、那個爸爸就會將佢嗰個父親嗰個嘅管教權，就會俾咗一位類似管家或者一啲叫師傅嘅人物。佢咧就會將個小朋友教好佢，教大佢，可能即係嗰陣時唔係要翻學嘅，佢可能喺一個嘅一條村裏面，佢哋會有即係或者一個家族裏面，佢會有一位嘅管家係會教佢即係識字啊，教佢好多嘅即係禮儀啊、禮貌啊，點樣去喺呢個社會慢慢去學習生存。直到咧，佢有一日呢、這個小朋友大到好多嘅即係歷史學家都認為嗰陣時嗰個成年嘅日子咧，差唔多要到20至25歲嘅，佢先成為一個正式嘅成年人。到時咧，佢就會真係啦，去承繼父親所有嘅產業，係全業嘅主人。這個、呢個咧係古時嘅一個處理方法。其實今日都有啲人好似噶，如果你屋企係有啲錢嘅，可能啲父母咧會成立一個嗰啲叫做信託户口嚇，就會咧擺一啲錢落去，可能咧預備佢讀四年大學。你知道而家讀大學咧係好鬼死貴嘅，如果你唔係喺卑斯省，你喺度讀本地學校，你要去東岸或者要去美國咧，就真係天文數字。我嗰陣時我都係喺美國讀大學嘅，我知道咧父母係。即係花好多錢供我喺美國讀大學，有好多父母就係會擺咗一個基金。不過咧，基金係點叫信託呢？就係銀行信託住嗰個小朋友，雖然係嗰個持有人，但係佢喺未成年之前咧，係唔可以動用呢一筆嘅金錢，直到咧一個父母定立咗嘅日子，可能佢18歲或者21歲成年，佢先可以啟動用到呢啲錢嘅。期間就會咧有一個可能嗰啲叫做信託嘅即係經理啦，或者就係去幫佢 manage 呢筆錢點樣去投資。佢亦都咧有好多嘅規矩需要守嘅。當你明白呢一個道理嘅時候咧，即係保羅咧就引用呢、這個，你要知道當一個孩童。他雖然是將會有一天承受產業，亦都並且是全業的主人，不過他一天未成年的時候，其實呢這裡說他其實跟奴僕呢可能都毫無分別的，他仍然是要聽教聽話，在那個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到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不過了，你要知道如果那個的孩童是真的承受產業的時候，你要問那個的分別跟其他人有什麼不同呢？一個的兒女如果他要承受父母那個產業，他需要做些什麼呢？我問下你，一個兒女要承受父親的產業，他需要做些什麼？需要聽教聽話？其實當然啦，我哋有陣時都會話聽教聽話，但係其實如果嗰個信託係已經係設立咗、定立咗嘅時候，其實一個兒女要承受父母嘅產業係乜都唔需要做， 因為承受父母的產業不是出於那個子女的決定，是出於個父母的決定。那個兒女她的身份本身就成為她能夠去得到這個的產業那個的能力，而不是呢他們要做多少事。那當然有一樣事作為兒女的是需要做的，就是他必須要相信這個父母的應許。父母的應許有一天將會成就的時候，將要到屆時去、到時候到的時候呢，他一定要相信和要去 claim 這一筆的遺產。當然有一個人可以說，可以可能父母過身了，他已經幾十年前設立了一個信託了，跟住係一個遺產執行人律師走嚟同你講話，你父母咧喺幾十年前咧已經訂立咗信託，有一筆嘅遺產係俾你嘅嚇。咁啊，你咧如果你想 claim 呢一筆嘅事嘅時候咧，請你上嚟律師樓，我哋咧喺見證人面前簽咗呢啲文件咧，就屬於你噶啦。嗱，當時嘅仔女佢必須要做咩？佢必須要信呢一個嘅應許，可能佢唔知道。但是他必須要信和要去用行動去 claim 這一筆的錢，因為他可以跟自己說，唉，我這麼壞仔，爸爸怎麼會留筆遺產給我，不可能的，那就不去簽了，就不上律師樓簽了，是不是？你是可以選擇不信，如果你要去 claim 的時候，你必須有用信心前來領受，但是你的信心，這個不是代表你要做任何事去賺取這一筆的遺產。保罗就引用了这个东西，他说你要知道承受产业本身由头到尾都是一个应许来的，不是因为你要做些什么。跟着呢他就讲到了，他说在第三至五节，他说其实上帝同样就是在昔日给亚伯拉罕那个都是一个应许来的。摩西的律法是很迟先来到，你要知道律法在後來出現，就是猶如一個蒙訓的師傅一樣，就他呢，他的工作就是要監管住這一筆的這個的祝福和應許，直至到長大成人為止。他說律法就猶如呢、一些，其實在第三章已經講了很久，就是說律法他是不能夠幫助你去得生命的。律法得一個的功用，它就是叫你知罪，以及指出你自己呢做得有多不達標。我記得呢我自己在、中學一年班啦，中一的時候呢，我是、小六的時候覺得自己 很把炮威水啦，升上中一的時候呢，哇，真是愛哉啦。我就上學的時候呢，就發覺原來方溫仔呢上面有很多師兄咧，係啊，即係好惡嘅。嗰陣時咧，通常我哋學校嗰啲即係英式學校係有嗰啲叫 prefect 嘅制度，嗰啲叫封紀嚇。通常就係中五、中六生咧做嘅。我唔記得有一次發生咩事啦，好似咧即係有一啲嘅漫畫啊嗰啲嘢咧，我就同即係隔離班嘅同學咧想交換地。即係買賣啦，咁我哋就帶一啲漫畫翻學校，咁樣咧就我好似買我朋友啲漫畫嘅，咁樣咧佢就我俾咗錢佢啦，跟住佢又俾咗沓漫畫我啦。不過你要知道喺學校係唔可以帶呢啲嘢噶嘛，咁咧我就有成袋漫畫，咁咧開始啊傳出風聲啦，就係話咧有 prefect 嚟守班房，咁樣咧我就成袋漫畫就不知即係好彷徨啦。如果守書包嘅時候咧就好嚴重噶啦，咁我發生咩事呢？我就聽講，我嗰陣時係 A 班嘅 ，B 班咧，我知道 B 班有一張台咧係冇人坐嘅，一張空台吉咗個台嚟嘅。我就趁小息嘅時候，就同啲同學話：，喂，可唔可以借你嗰張台嚟用啊？我就將嗰袋漫畫擺入去。不過咧，即係呢啲光天化日做嘅咁樣嘅犯罪嘅行為咧，係實有人知道嘅。之後啦，真係咧 ，Peter 嚟收書包嘅時候咧，成班 B 班就篤咗 A 班嘅 Anson 出嚟。跟住我就記得咧，好醜嘅。我喺即係上緊堂，咁啊老師都喺度，就有六七個 prefect 就出嚟，就篤個 Anson N， 走出嚟，企咗喺走廊度，有六七個嘅 PFAT 咧，就話呢一代漫畫係咪你嘅？我咁我一定要認啦，係啊，因為我唔可以唔認，因為成班 B 班篤咗出嚟啊嘛。跟住啦 ，PFAT 嘅工作係咩咧？就係去罰嚇。咁嗰陣時咧，有我哋叫 school rules， 有學校嘅校規，就係好長嘅，唔知幾十點咁樣嘅。原來一個 prefect 最高嘅權力可以罰一個學生抄 school rule 一次，一就特登整六七個 prefect 嚟啦，叫我抄七次咁樣。哇！嗰晚我抄到喊啊，抄到過咗凌晨十二點，就喺度抄。嗰陣時咧，我對 prefect 嘅印象係非常之差嘅，因為我就係發覺呢啲咁嘅所謂風紀咧 prefect， 佢有咩用咧？佢嘅用就係俾我哋為所作為，即係。只是罰人嘅啫，佢唔會去幫你，唔會咩啊？佢就係咧，總之乜嘢就會挑剔你，就去罰你。佢就以罰人咧，罰啲低年班嘅學生咧為樂嘅。保羅講到話，其實律法喺呢一個嘅亞伯拉罕嘅後裔由摩西以後，其實佢功用都一樣。律法就等於呢啲咁嘅風紀，佢嘅作用。佢係唔會幫教好你做一個學生，佢淨係咧會拿住一啲條文去指責你，你有乜嘢做錯，乜嘢犯咗校規，跟住咧就係懲罰你。律法就係咁嘅工作。不過咧，你話呢個係咪唔好咧？你又唔可以話完全係唔好。不過佢只係一個階段性。律法作為一個嘅管家，一個咧訓蒙嘅師傅，其實到咗耶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呢，在第三至五节呢，即保罗继续就去解释了。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他说，保罗就是说，就正如刚才所讲的例子一样，當在摩西那個年代的時候，所有人就好像即係嗰啲孩童一樣，在那個律法的監管底下。但是當那個時候滿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到成肉身，生在一個為女子所生，要生在律法以下。點解一定要生在律法以下呢？因為耶穌基督要承受我們犯律法所得來的那一切的咒詛。律法的功用就是去叫我们知罪，同埋呢要去审判我们，但是呢他是没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去守那个律法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必定要生在女人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他去承受那个律法那个的后果，就是必须要去死，死在十字架上。律法那个的那個的控訴就會完全地抵消，而我們所有信耶穌基督的人呢，就會能夠得到自由。就正如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說，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給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這個呢就是福音裡面最重要最重要的那個的信息，就是耶穌基督跟我們調轉了。我哋有時只係覺得啊，耶穌為我哋嘅罪受死，係啦，耶穌係為我哋嘅罪受死。但我哋成日唔記得咗另外一半，耶穌亦都係為我哋成就咗律法所要求嘅義啊。律法其實冇走開嘅，律法仍然係一點一劃都要去成就。但係嗰個律法所要求嗰個義係由邊個去成就呢？就係耶穌基督，佢都一人去承擔曬。所有的罪過的懲罰亦都去成就了律法的義，以至於你和我怎樣逃避過上帝的審判呢？我們就是要歸入基督裡面。為什麼你要發覺我們整個崇拜裡面有這麼多，就是什麼又在基督裡啊，與基督聯合啊，在基督裡面。其實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們與耶穌基督聯合。怎樣與耶穌基督聯合呢？就是藉著洗禮與他同死同復活，我們呢就能夠與基督成為一了。跟著去到第六至七節的時候，保羅繼續去強調，就是說，你們既為兒子，上帝就差他的兒子的靈進入你的心， 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就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这里保罗说，你从你们的经历，你要知道你们一早由信耶稣那一刻，你已经变成了上帝的儿女。嗱，呢度咧，我希望你唔好读儿子啦，就觉得就系弟兄先算啦。其实呢个系上帝嘅儿女，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嘅人，无论系男或者女，都能够成为上帝嘅后裔。呢度话，上帝喺你信耶稣基督嗰一刻，佢就差佢儿子嘅灵进入你嘅心，叫你懂得去叫阿爸父。你知道呢，古时的人呢，是没有人呢是够胆叫神明或者上帝呢做爸爸的。上帝或者其他的那些神明是一些敬而可畏的神灵的，你是不可以用一个这么亲密 的称呼去称呼他。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教导门徒说，你们可以同我一齐咁，我们在天上嘅天父。佢话耶稣教导我哋可以称呼上帝为我哋嘅阿爸。嗱，其实阿爸咧喺犹太人嘅语言里面咧系一种好亲密到不得了。你系真系咧，好似个小朋友咧同自己嘅爸爸，一个三岁大嘅小朋友同爸爸先会讲爸爸、阿爸咁样嘅。我觉得阿爸都唔够肉麻。如果你容許我用廣東話再去詮釋一些更加肉麻的，就是叫爸爸。如果耶穌基督是教你，你可以稱呼天父這位全能至高者的上帝為爸爸的時候，你知道你那個的身份，你跟他的關係有何等的親密。我咧喺結咗婚之後咧，我就開始要改口啦。因為我結婚前咧，我就同我外父外母咧，我就叫 uncle 同 auntie 嘅。咁啊，結咗婚之後就發覺要改口啦。咁啊，叫咩咧？我就叫唯有叫 daddy 同媽咪啦。呢、這個就係好現代香港人係咁嘅，叫 daddy 媽咪。不過咧，我都覺得我好怪嘅。點解咧？因為最怪就係我同外父外母同埋我自己阿爸阿媽咧，坐埋同一台食飯嘅時候咧。我咁叫咧就好容易出咗啲混淆，不過好彩我係叫我外父外母做爹哋媽咪。我自己由細到大咧，我唔知點解我屋企嘅習慣係會將個音調轉嘅，我就係叫爹哋同媽咪嘅。呢個咧係我屋企安家裏面嘅一個好親密嘅稱呼父母嘅音調。不過，我能夠去稱呼我的外父外母為 daddy 媽咪，是代表了我跟他們有一個新的關係。我怎樣跟他們有一個新的關係呢？就是因為藉著我成為了他們的女婿，我藉著太太，我跟他的婚姻裡面呢，我跟我外父外母本來是一個很敬而可畏的 uncle auntie， 現在變成了 daddy 媽咪。保羅在這裡說，当你心里面能够呼求这位上帝为你的爸爸的时候，你知道你和他已经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是上帝的所爱的儿女，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你知道没有人是会跟上帝用一个这样的说话去称呼他，但如果有上帝的灵在你当中呢，你就知道你是屬神的兒女。而這個是唯有是親生仔女，是真的呢跟很親切的才可以這樣說。反過來，作為奴僕的，是永遠不可以、不敢，也都不相信他們不會想稱呼他們的主人做爸爸的，是不是？早這早呢兩個月咧，我就屋企就需要揾人嚟幫手打掃。咁我有個親戚，有一個菲律賓嘅工人啦。咁啊，佢話佢禮拜六可以幫我哋做幾個鐘嘅。咁我哋咪請佢嚟屋企幫手去有啲嘢打掃工作啦。咁佢呢位嘅菲傭咧係非常之訓練周到嘅，因為佢喺香港做過菲傭。咁所以咧，佢一嚟到我哋屋企咧，就會叫Caris 就 Mom， 咁我哋都開始聽到都好怪嘅。不過咧，香港啲菲傭咧就係咁啊，冧咁啊，咁佢叫我做咩嘅咧？你叫 Sir，How are you today？ 我都覺得好怪嘅，你都冇得叫啫。如果佢叫我做 Dad， 咁我仲會覺得更加奇怪添，係咪啊？一個仆人，佢係唔能夠用一個咁親密嘅言語咧，去同佢嘅主人去講説話。一個仆人同主人嘅關係，永遠係一種敬而遠之嘅關係，係一種處於一種畏懼同埋即係恐懼嘅心嘅。保羅就係同呢啲嘅加拉太嘅基督徒講噶，你記唔記得你當初你信耶穌嘅時候，你已經領受咗聖靈，聖靈已經喺你裏面，當你喺禱告嘅時候呼求，你一路都係稱你呢位嘅上帝為你嘅爸爸，你同佢有好親密嘅關係，主耶穌基督已經同你博通咗同上帝一齊啦。咁佢拗啲咩？佢話。如果你既然你同上帝已經有一個咁親密嘅關係嘅時候，你做乜嘢要翻翻去嗰啲守律法、守多規矩？你覺得咁樣你先至能夠成為一個真正被上帝所接納嘅基督徒呢？因為加拉太書我哋頭先即係早幾個禮拜就係講啊，呢啲叫做猶太主義嘅基督徒咧，佢哋就覺得基督徒淨係信耶穌唔夠嘅，就係領受聖靈唔夠嘅。佢哋覺得你除咗信耶穌，有聖靈之外，你仲要守好多嘅律法規矩，要守曬成套摩西嘅律法，你先會被上帝接納。如果唔係，你唔係一個完全真正嘅基督徒。所以啦，喺最後嗰幾節第八至九節，保羅就係話：你要睇翻你自己過往經歷，從前你哋唔認識上帝嘅時候，你係給那些本來不是神嘅嗰啲偶像作奴仆。但是現在你既然認識上帝，更可說是被上帝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呢？情願再給他作奴仆呢？保羅說叫他們，你要想回這一班的加拉太信徒，他們昔日他們不是基督徒的時候，他們是敬拜很多偶像。他說你記不記得你那時敬拜偶像的時候，你是用一種什麼心態跟這些偶像這些神明建立關係的呢？他說你從前是好似佢哋嘅奴仆一樣，你活喺恐懼當中，因為你敬拜呢啲偶像嘅時候，你成日都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嘢做錯咗，得罪咗神明，或者你有冇啲嘢做得唔夠，唔能夠討呢啲神明嘅喜悅。我舊時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好多人咧，即係香港信即係犯太歲嘅，即係我屋企咧，我爸爸咧真係都之前咧都俾咗嗰啲咩犯太歲卡嗰啲。有啊，急如律令啊，嗰啲咁咪寫住有符，就話幾時幾月幾日咧？之前如果你俾錢咧，就會有僧人為你祈福嘅。如果唔係咧，你今年就弊啦，因為咧你今年犯太歲。嗱，好多由古至今，好多人對神明係非常之恐懼，因為你唔知道你幾時得罪佢，你幾時能夠討佢喜悅，你唔知道你幾時係做得夠，做得唔夠。這個就是敬拜偶像，成為了卻反倒成為了他們的奴仆的一個的後果。但是保羅要他們你對比一下，但是你不是嘛，你現在已經成為了上帝所愛的兒女，不單止你認識上帝，卻上帝都認識你。你不只是你認識上帝，有沒有想過上帝認識你這個點係有幾咁重要？我成日都同身邊嘅弟兄姊妹講，好多弟兄姊妹成日都會喺好多人生嘅抉擇裏面都會好迷茫，唔知道要點做。佢又想尋求神嘅心意，我會鼓勵同佢講：我話係你好想尋求神嘅心意，你好想認識上帝，但係你同時亦都知道上帝認識你比你認識你自己更加深，因為上帝係創造你嗰個上帝。你未出世之前啊，你未喺个胚胎之前，上帝已经一早知道你嘅存在，佢都知道你成个人生个路点走嘅时候，点解你唔相信上帝会继续去带领你日后嘅人生呢？呢度讲嗰个认识，唔系净系头脑上面嘅认识，系嗰种关系上嘅认识。上帝系切切嘅 去認識我哋嘅所想所求。所以耶穌基督喺福音書裏面咧講咗話，即係你哋唔好好似嗰啲外邦人咁樣憂柴憂迷，你一切所需要嘅上帝係所知，係佢知道，佢唔係唔知嘅，佢亦都咧會供應你一切，只要咧你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就足夠。所以保罗到最尾佢就话：如果你已经成为咗上帝完全所接纳嘅儿女，点解你仲要翻翻去旧时嗰种敬拜偶像嗰种嘅恐惧？你要顾念嗰啲谨守啲乜嘢嘅日子、乜嘢月份、乜嘢节期、乜嘢年份，活在恐惧当中？佢话呢个系大错特错。保罗话：我为你哋害怕。恐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晒所有嘅功夫。当时嘅犹太主义嘅基督徒，需要啲加太信徒去守摩西律法，要记佢纪念有几多嘅节期日子，几时斋戒沐浴，觉得你要做晒呢啲嘢，上帝先接纳你。但保罗话唔使嘅，你唔使买本我哋中国人嗰啲传统嗰啲日历，要睇下边一日。而做啲乜嘢？邊一日忌做啲咩？邊一日先可以祈禱？邊一日唔應該祈禱？邊一日咧去出行？我記得咧，我當我結婚嘅時候咧，我有一位好朋友咧，佢話佢唔能夠嚟得我嘅婚禮，點解咧？因為佢話佢屋企有人過身，咁啊，佢話即係傳統中國人即係覺得屋企有喪事咧，你就唔好去人哋嘅喜事啦，因為佢唔想。其實他自己又不是特別信的，不過他說他自己不想將一些不好意頭帶來我的婚禮。我就告訴他聽，我是一個基督徒，我從來不相信這些東西。作為一個基督徒，每一日都是一個好日，因為我們每一日都有上帝的祝福。沒有一樣東西叫做有好日不好日，我們不需要拿本通勝出來在那裡擲日查日，因為每一日都是上帝所祝福的日子。結果咧，佢真係我說服到佢咧嚟到我個喪禮啊，我嗰個婚禮裏面。弟兄姊妹，加太需要話俾你聽啊！你成為基督徒咗之後，你有自由噶。呢、這個就係免於恐懼嘅自由。你點樣生命活得不一樣，就係、是、你能夠緊握呢樣嘢。你喺上帝面前，因著耶穌基督，你係完全被接納，上帝愛你。爱到要死，你是唯有在这种爱中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自由地去活，你都自由地去爱上帝和爱身边的人。如果上帝是那个令你非常之恐惧，你觉得你又不知道你守不守到那么多戒条，你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的时候，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你也不能够自由地爱上帝和爱身边的人。弟兄姊妹，你的身份影響你的價值觀，你的價值觀將會影響你的行為。如果你不搞好你的身份的時候，你的價值觀和你的行為都出問題。我要最後要問你們的時候，你在上帝眼中你的身份是什麼？ 你覺得你在神面前有個什麼的身份呢？你是一個奴僕還是一個上帝所愛的兒女呢？上帝對在你的眼中，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他是不是一個敬而可畏的，就算你叫他天父爸爸都好，還是他是不是就是哇你做錯少少他就一巴掌下來 的一個上帝啊？還是一個愛你愛到死的上帝呢？我覺得這個呢將會斷定你整個基督徒的人生，你會做些什麼事，你怎樣去敬拜，你怎樣去侍奉，你怎樣去有教會生活裡面。如果你在上帝裏面的身份不穩固的時候，你就會靠著很多行為去討神喜悅。有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說，就算回我教會很多年，就覺得說我不是一個那麼好的基督徒來的，我沒有侍奉。有些人就會覺得我做過堂長，我做過什麼，所以呢上帝一定特別會看顧我的了。這種的思想就是覺得我們要靠很多的東西去賺取上帝的悦納。弟兄姊妹，加拉太書保羅講到俾我哋聽，唯有耶穌基督，我哋信靠佢，我哋咧就喺上帝裏面有一個鞏固嘅身份同價值觀。我哋中國人有陣時有一樣嘢好差嘅，你睇下我哋點樣湊大啲細佬， 我哋成日都話同啲小朋友講話，你唔乖唔俾飯你食噶，係咪啊？你唔乖，你唔聽我話，我罰你喺房度韞黑房，係咪啊？大家你小心去聽一個咁樣嘅父子或者即係母女嘅關係，係似一個奴仆嘅身份啦，定係似一個兒女嘅身份多啲咧？當你下下都看待你的兒女如同奴仆一樣，同一個仆人一樣的時候咧，佢嘅價值觀就會成為一個奴仆，或者咧佢慢慢佢嘅行為亦都會同你敬而遠之嚇，或者有一日可能會反抗，佢會唔尊重你，佢會憎恨你，同埋佢會離開你。如果你唔想你嘅兒女咁樣嘅時候，你首先第一樣嘢，你不是去改正他的行為，你是要建立他的身份，你要告訴他他是你所愛的，你所珍重的，你就算捧著你的命，你不要你的命，你都要愛他愛到底的時候，我可以寫包單給你，你的兒女一定是會成為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人，因為他在愛中成長的時候，他的性情他的價值觀亦都會慢慢好像你一樣，好像 你所敬拜的天父一樣，遲下他的行為亦都會隨之而改變。所以願我們在上帝面前有一個確立的身份，我們就是上帝所愛的兒女，我們呢就這樣才能夠繼續活出我們基督徒的人生。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如此，如今如此，后来亦如此，永无穷尽。阿门。